大家好，我是钱信，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神话是古代中六个复活案例。相信即使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朋友，肯定对基督复活的故事不陌生。毕竟还有一个复活节的节日。但是大家知道吗？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中，复活这件事情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是重要的部分。正如苏格兰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在1922年对世界宗教跟神话的里程碑式研究金之中所研究的，基督教并不是唯一崇拜死而复生神灵的古代信仰。在圣经陈述的古代近东，神圣死亡跟复活的故事跟农业作息密切相关。弗雷泽更认为，早期的基督徒很有可能选择春天的复活节日期来配合现有的异教节日庆祝神的复活。总而言之，基督教的节日跟异教节日的巧合太接近太多，不可能是偶然的。弗雷泽这样的总结，今天前期就来说六个古代神话复活的故事。第一，美索不达米亚的全神塔莫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冬季的最后几天标志着几个月辛苦生活的结束，以及期待已久的春夏的丰收。比方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也是最早的农业文明之一，人们求助于神圣的理由来解释每年盛宴跟饥荒的循环。该文化的伊斯塔尔是美索不达米亚伟大的母神，也是大自然肥沃跟丰富的源泉。他的爱人是塔莫斯，一位英俊的年轻神，每年冬天都会死去并进入阴暗的地下世界。一年中有六个月时间，伊斯塔尔前往死者的国度拯救他的爱人。在那段时间里，世界被剥夺一切的生育、繁殖跟生长的能力。每一年的春天，严厉的冥界女神阿拉图都会给被囚禁的夫妇洒上生命之水，让他们回到人间，重新给大地带来生命跟绿色的植皮。在巴比伦的历法中，复活是多巫祖期间塔莫斯月庆祝，大约是在六月底跟七月初。在整个古代近东地区，之后的文化都对春天复活的故事做出自己的诠释。弗里西亚人讲述阿蒂斯的故事，阿蒂斯在春分那一天被生育女神西布利复活。希腊人讲述被哈迪斯绑架的波尔塞福涅的神话，每年的春天他被允许从阴间返回，预示着植批跟粮食生产的回归。第二，埃及的农业跟死亡之神奥西里斯。跟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古埃及的文明同样也依赖自然循环，尤其更加依赖尼罗河每年春季的洪水泛滥，这促进了尼罗河流域的农业繁荣。古埃及人相信自然有序的循环是农业之神奥西里斯控制的。根据埃及神话，奥西里斯跟生育女神伊西斯一起统治地面世界，但是奥西里斯被凶器赛特欺骗跟谋杀，赛特肢解了奥西里斯的尸体，并将他的遗体葬墓在埃及各地。他的妻子伊西斯重新组合奥西里斯的尸体之后，涂上油之后，并进行精心的防腐仪式，使得奥西里斯复活为地狱之神，并获得永生。古代的法老也希望透过伊西斯用来复活奥西里斯的相同方法，透过防腐跟木乃伊的仪式来获得永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普通的埃及人也选择将尸体制成木乃伊，以期待像奥西里斯那样的战胜死亡。最有名的法老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就是仿照奥西里斯的葬礼面具。第三，古印度至圣死亡。在远东的印度，至少有着一个关于死亡跟复活的受人喜爱的故事。根据印度教的叙述，曾经有一位聪明美丽的公主名叫萨维特里，她拒绝嫁给任何一个求婚者，最后她离开宫殿去寻找真爱，并找到萨蒂亚万。他是一位年轻的樵夫，更曾经是一位王子。萨维特里跟萨蒂亚万相爱后并且结婚，但是众神使者发出一个可怕预言，萨蒂亚万将在一年之后死去。正如预言所说的那样，这一对的年轻夫妇结婚一周年之际，萨蒂亚万倒下身亡。原来是死神亚姆拉杰前来夺取萨蒂亚万的灵魂。但是聪明的萨维特里有一个计划，他顽强地跟随死神亚姆拉杰穿过燃烧的沙漠，甚至到达地狱的入口，仅仅只是祈求丈夫萨蒂亚万的归来。亚姆拉杰同意满足萨维特里的愿望，但不是为了丈夫的生命。相反，萨维特里要求授予他许多的孩子。当亚姆拉杰承诺之后，他问没有丈夫他该如何生育孩子。由于他发誓只嫁给萨蒂亚万，亚姆拉杰必须兑现萨维特里的承诺，于是让萨蒂亚万复活，这对幸福的夫妇终于团聚。第四，佛教圣人达摩。根据佛教故事的叙述，达摩是一位伟大的印度圣人，也可能是第一个将佛教传入中国的人。在禅宗的传统中，达摩经常是睿智的禅宗大师角色，向他的学生提出神秘的谜语，如果解开这些谜语，就能通往启蒙之路。有一天，名叫松云的中国外交官在穿越中国跟印度之间的帕米尔高原时，遇到朝相反方向行走的达摩。松云询问大师要去哪里，达摩回答终于要回印度老家。这个时候松云发现达摩只穿了一只鞋，于是开口问为什么。达摩建议松云前往少林寺去问僧人，两人分道扬镳之后，当松云询问达摩在少林寺的鞋子时，因撒谎罪而被投入监狱。他们表示松云不可能见过达摩，因为达摩大师早在几年前就去世了。为了证明这一点，僧侣们打开达摩的坟墓，但他们只找到一只鞋子。佛教认为即使死亡也无法隐藏达摩的智慧，也因为这个故事，达摩经常被描绘为赤脚用一根棍子拎着一只鞋。第五，北欧主神奥丁的牺牲。在北欧神话中，奥丁是瓦哈拉诸神中的主神，是一位智慧跟魔法无与伦比的创造神。 但是奥丁是以付出可怕的代价才获得强大而深奥的知识。根据北欧的传说，古代世界最伟大的智慧泉源是符文，这是连神都无法解读的魔法符号，但奥丁愿意做任何必要事情，甚至是面对死亡本身，来解开符文的含义，并获得其中隐藏的力量。根据维京史诗描述，奥丁让自己承受一种暴力的自我牺牲，我自己奉献自己，奥丁这样表示。详细情况是奥丁将自己吊在世界树上，用长矛刺穿肋部，并禁止任何其他的神来帮助。一连九天，奥丁都挂在树上，凝视着乌尔德之井的水深处，直到第九天，符文的形状终于向他显现。在哈尔玛瓦的语言跟印象中，奥丁的一部分在那九天磨难中死去了，重生或是复活之后，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存在，拥有新发现的知识跟能力。第六，中美洲的羽蛇神复活。在古代的中美洲，最伟大的神是羽蛇神，玛雅、托尔托克跟阿兹特克文明几个世纪以来都崇拜这位神明。在一些传统中，羽蛇神是一个类似奥里西斯的人物，也就是农业跟植被之神，跟羽神特拉洛克密切相关，也跟奥西里斯一样，羽蛇神也被他的兄弟欺骗，喝下烈性麻醉剂，并与女祭司上床。羽蛇神因此愧疚并自焚自杀，但是接着又复活。在托尔托克的神话中，羽蛇神跟金星联系在一起，金星是古代天空中最亮的星辰，从太阳升起，就像羽蛇神从火葬柴堆中升起一样。羽蛇神化身成为晨星跟黄昏之星维纳斯，也成为死亡跟重生之神。作为造物主，羽蛇神也降临到地面世界，收集制造第一批人类所需要的骨头。如果你喜欢千玺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的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iss Bus 留言，会与您一起互动。订阅节目跟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